是我刚刚讲到你们的心坎里，那你们的心坎里原来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了，你们已经有了，你们只是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突然被我勾出来而已。哪是我讲的好，我在讲你们心里的话。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一讲完，哇塞，那真的痛哭流涕的很多人呢、啊、因为我看到他们的需求，他们是非常单纯的人，他们内在已经压了很久的，没有一个出口可以出来。因为那样一个保守的国家，很多是回教徒、佛教徒，不能随便说出自己内心话的人。而且最让我讶异是，当场有三个师父，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尼姑女性的修行人，三个人坐在那边。有一个尼姑听完我讲的话，就老师我一定要分享，让他拿了麦克风。张宏毅老师，你讲的我很感动，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要往快乐的方向走，还是我继续在这边修行？我不要讲那是什么东西，你说我该往哪里走？我说不要犹豫，就往这边走，就往快乐的路走。因为你今天已经在问我了，你需要我的力量支持你往快乐的路走，可是你不敢做决定。我是一个推手，帮你给你力量，让你往快乐方向走的人。我跟各位讲，有这么多的修行人，从来很少出现在我们的道场上，有过去有过一两个。那在马来西亚有三个师父同时出现在道场，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知道我们真的打动了他，因为他告诉我，他修行这么久，始终内在是痛苦的，因为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忘记他对父母的仇恨。他说他每次在念经的时候，在敲着那个木鱼的时候，内在升起对父母的仇恨，然后立刻就告诉他，就告诉自己，这是不应该的，你不应该恨。刚刚讲完，那个火才熄下来，一股火又上来，可是我还是恨。然后又说你不应该，佛说要怎么样，好，不能憎恨，再按下来，等一下又升起来，我还是恨。如此这般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了。好，老师今天听到你这样讲，我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自己。这是一个勇敢的修行人，不会因为你的宗教被绑住了，穿着一个这样的袈裟，你到了我们的演讲的场所，你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表示你修行进步了，因为你已经摆脱了你的制约。我们这边有几个人敢，哈，对的师父有几个人敢？因为我过去也是一个职业妇女，大家知道，我也在商场上做过事情。那些日子里面，哪一天不是战战兢兢的？每天跟人家冲突不断，都以为是人家惹我，才知道自己内在从来没有平静过，因为内在总想要赢过人家。我跟各位讲，这个冲突的起源就是害怕，就是害怕。当你害怕你得不到人家喜欢的时候，你会去怎么样？巴结人家。当你怕得不到人家爱的时候，你会被人家控制。当你害怕得不到足够的财富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去竞争。当你害怕你不被人家看中的时候，你会甘愿做个小奴才听人家的。我不是说不要听人家，但是你会多么的委屈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在害怕。当你害怕你的先生不爱你的话，他讲什么狗屁你都会听。我不是说他讲的话不要听，他是对不对？有些东西你必须看要不要听，要不要听。每个人都被自己的害怕绑住了。老师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曾经是，我当然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谘商师，我在跟我的实习生讲话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从来都不去看别人，我只在我自己身上下功夫。我了解了我的七情六欲，我了解了我的害怕，我当然知道大家的害怕，因为人同此心，对不对？心同此理，对不对？怎么会不了解呢？我多么的害怕别人赢过我呢？ 啊，我多害怕人家看不起我呢，我多害怕未来我的生活会有问题呢，啊，我多害怕我的外表会变了，我的先生就不爱我了，各式各样的害怕每天都在啊。所以父母亲越害怕的会怎么样，开始看到孩子有没有，看看他所投资的这个家伙啊，投资的成效如何啊，股票的绩效拿来看看我投资的成效如何，一看哇成绩很差，对啊，收益颇糟，对不对？那将来这只股票是不是安暖呢？今天早上我在美国学校的成长团体里面带团体，那个妈妈也说，对不对啊，老师那小孩子成绩不好那怎么办，对不对？那我的孩子已经，我说他的成绩你上次不是跟我讲他考都考前三名的吗，他说对啊，但是他始终就是考不到第一名啊。妈妈你要不要想想看哈，你是怎么了？他还叫我看说你看看我的孩子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说有啊，我上次跟你孩子谈过，你孩子跟我讲过一句话，我那么聪明我该受苦吗？我考前三名所以我该被你们这样子吗？他妈妈说那我给你读美国学校这么好的学校啊，花这么多钱呢、啊、那你难道不该报答我吗？那你可以不要投资，你干嘛要投资我嘞？因为我觉得美国学校将来读了你成绩会好，那成绩很好是我的事，干你什么事嘞？哎，因为你成绩好你就会赚钱啊，赚钱干你什么事嘞？哎，赚了很多钱将来就回馈还是说什么 anyway。 妈妈你以为你的爱是那么的 pure 吗？所以孩子说老师也不是我要生下来的，他们生我也没问问我要不要下来啊。当然我们新时代的理论里面对不对，每个小孩会到这个家来当然就是选择好了，但是一般人并不知道嘛，所以小孩会说妈妈你跟爸爸随便乱搞一搞啊，我就生下来了，现在要我为你们的未来负责，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了什么算盘吗？你们自己活得这么烂还要我跟你们活得一样烂，还要在我身上投资以后拿回去回报啊？你们玩什么诡计以为我不知道吗？如果没有办法看出外面所有跟孩子的冲突、跟先生的冲突、跟你工作的冲突，当然来自于你内在的不平静，否则你为什么要骂孩子呢？好、哦，否则你为什么要骂先生呢？好、哦，我的个案先生搞了外遇痛哭流涕，过去先生是唯命是从、哦、对他是每一句话都说是是是是是，为什么？这个太太能干到跟先生在同一个单位，但是成绩一直超越先生的，所以先生其实对这个太太佩服的是五体投地，但是太太就因此以老师自居、哦、常常除了在办公室还要、哦、教他以外回家还要上特别课，在面授机宜，然后把办公室的种种的东西拿回来讨论一番、哦、先生你该这样做那样做啊，你这样做不对那样做不对。所以他的先生在几个月之前得了一个叫做后天免疫系统失调，他的病是整个上半身溃烂，溃烂，我们所有长在皮肤外表上的病我们都会认为它跟人际关系有关联，因为皮肤是我们最外面的一个表层，所有生长在皮肤上包括出疹子过敏跟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跟你的人际关系里面出了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先生又得了一个这样的全身溃烂，代表什么？代表内在已经怎么样，已经烂成一团了。一个全身溃烂的人代表什么？心已经怎么样，烂掉了。所以他太太来找我，老师我先生四个月前全身都烂掉，我在医院头是多么的照顾他都没有嫌他臭哦，结果他居然给我搞外遇哦。不过我说话要说回来，因为你先生前面身上都烂掉、哦、所以我可以判断什么，他心已经早就烂了，而且这个人身上已经有没有压力大到什么地步，因为免疫系统失调是因为压力的问题，那你先生压力已经大到极点了，你知不知道？他说不知道。我说来看看你先生到底压力怎么大。 没有啊，我没怎么带啊，我不过就是哈，常常，对啦，我常常会教他一些，他说叫我不要啰嗦，可是我就忍不住要跟他讲，该事情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而且我跟他父母亲注意，他父母亲我跟你讲哈，乡下来的哈，很不讲道理哈，喂小孩吃东西，我跟你讲，所以我先生爸爸妈妈是一路被我骂到底，哈，怎么教都教不会。现在科学养孩子跟古时候养孩子怎么会一样呢？他这样养对吗？我说那你先生有讲过话？他有啊，他说你不要对我爸爸妈妈这样。他说但是我觉得我很对啊，难道我讲错了吗？我先生说你讲的对，但是态度上可不可以好一点，我就是这种直爽的人啊。请问一下，先生一路看你骂他爸爸妈妈骂到底，他里面心都怎么样？哎，我一看，对，他会怎么样？会自责。会怎么自责？如果不是娶到你，我的爸爸妈妈会受这个苦吗？我跟你讲，这儿子真是内疚到，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爱先生哈，就要毁了他。我们的爱就是毁，知道吗？不可以让他快乐哦，哈，爱一个人就把他搞死，搞到他死了又离不开我们，留住他，折磨他，痛苦。哈，我们对别人好一点，对同事要好哈，对朋友要好哈，但是我们不要对家人好，知道吗？不可以哦，哈。所以这个太太跟我讲说先生有外遇，我说一点都不稀奇啊，因为他前面得过这个病，我在猜他压力大概是很大了，而且很痛苦了，你都没有看到。所以他说老师那你教我，我要怎么办？我说你要忍耐啊，要他回来要有爱，那你要怎么样？要让他知道值得回来嘛，对不对？我说因为得过这种病的人，这个免疫系统已经崩溃过的人，他后来有两条出路，一条就是整个免疫系统重建，重建以后怎么样？就开始反叛，因为以前已经过那么烂，现在要怎么样？我现在要出征，对不对？我现在要出征，因为我已经烂过，我已经死过了，所以我现在再不活我就怎么样？没得搞了。另外有一个方法，就是他重建以后一看又遇到阻力，对不对？还是挪，那这个人可能会得另外一场大病，哦，死得早早的，让你哈，对，因为他这个免疫系统崩溃，是不是就是要死亡了？因为我免疫系统已经撤防，我不要再防卫任何的细菌了，我的身体已经整个有没有撤防，让细菌整个侵入，我准备把自己搞完蛋，懂吗？就有点像那个《星际迷航记》里面按那个毁灭系统，已经按下五分钟之内自动毁灭，知道哈？他这个病如同按下一个自动毁灭系统，要毁灭自己，所以但是他又活过来了，所以有两个可能性。我就跟他分析，一个就是搞叛变，一个就是把自己再毁灭。没想到这个男生选择了搞叛变，搞了一个妹妹。但是你拉回来后准备再整他，请问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拉他回来，你就是要爱他，对吧？你拉他回来，你现在要看你爱得下去吗？他说爱不下，好，准备回来整他，因为他对不起我。我说那你这个事情还要搞很久哦，因为你在搞仇恨。为什么不仇恨？因为他对不起我，为什么不搞仇恨？我说没错啦，我没有说他的行为对，但是呢，你有没有看到你这样一路这样骂人家都吓到出去了哈，人家难道不对吗？人家也要保命啊，人家也是先保命嘛，是吧？哦，人保命这个很正常吧，那你也不能不让人家保命啊，难道人家这样逃跑不对吗？所以你要人家回来，要让人家觉得回来怎么样，活得下去嘛，你也要做出哈，假装也要做出一副和善的样子嘛。可是你要问你自己，你干嘛要那么委屈做出这个和善的样子？你除非认同到你这样的相处是不对的，你愿意好好对待他，那你就让他回来。但是如果你怀着仇恨，你要他回来，你要干什么？因为当你折磨他的时候，你难道没有折磨你自己吗？你在那边跟他每天骂来骂去，难道你不痛苦吗？这难道不是人间地狱吗？还要等到死后去地狱？天堂跟地狱就在这里，看你怎么过日子，这很清楚。但是很多人活在地狱当中，完全不知道，还在等死后去地狱。你此刻就在地狱当中，你以为你在哪儿啊？啊，你以为你在哪儿啊？大家听我这样讲哈，因为我是走过婚姻痛苦的人啊，我怎么不知道？我也是很强悍过的啊。在里面搞得要死的人啊，对不对？两败俱伤啊，后来才发现自己多问题多大呀，多可怕的女人啊。 那天在那个马来西亚那个演讲完毕，有一个女生上来说，老师真的我很认同你，我真的是很可怕的女人，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每天骂我的先生是不对的，今天听到你这样讲我就回去会好好的要修炼自己。我说嗯，那不错，对不对？因为你从我讲的痛苦当中你看到你的问题，你愿意解决，那是你的福气，那是你的福气。你让别人痛苦的时候，难道你是快乐的吗？请问你在跟别人诉说你痛苦的时候，你没有加强自己的悲哀吗？你每天这样念来念去，你的身心会愉快吗？我已经不想在地狱里面再过日子了。人活在世上只有那么短短的一个时间，我不能再浪费我后面的生命了。哦，我50岁可以算是一个小开悟，哦，今天58岁了，我还有几年，对不对？所以我还要这样搞下去吗？啊，我知道我的先生是这一世来跟我做功课的恩人呐，哦，虽然还有待修炼，但是各位，我们是在自己身上下功夫的人。下什么功夫？下觉察的功夫。觉察什么？觉察你的起心动念。为什么要觉察起心动念？因为念头一起，怎么样？行动就出来了。你的念头觉得这个家伙可恶，你就会去怎么样？骂这个家伙。你的念头起来觉得啊，原来是我的错，你就会去跟这个人怎么样？说一些好话。念头一起，行动就立刻出现了。所有的修行就在修这个心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赛斯的心法，跟佛教的万法唯心照完全没有两样，甚至于我们解释的比他更究竟。为什么？不是说佛法不好，佛法非常的好，但是佛法太深奥，佛法讲的东西有的时候没有像我们这样哈，这么的究竟，把它用在生活上哈，给大家知道。所以你们有的时候，很多人去了庙里面，去了道场，回来以后完全不知道他跟我的生活中到底怎么回事。像我们这样的代法修行的人，我们也认为自己在每一步都在修行的领域当中观察自己的错误。我可以这样讲，并不是我是老师哈，来跟各位同学上课，事实上是我们今天在做心的交流，心对心的交流。我的讲话如果各位觉得有一点点的觉得哎有道理，那不是我讲的对，也不是我讲的好，是你们内在早就知道这个是对的，所以你们会点头。但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和活在这个红尘当中却看不破这是镜花水月，所以大家就执迷了，懂我意思吧？所以大家早就知道这些大道理，因为我们本来就从同一个地方来的嘛。可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太诱惑人了，太烦恼了，以至于我们抽不了身，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这样的交流哈，不但让各位可以有一个好，突然有一种清明的感觉。那我讲出的每一句话，因为我自己有听到，我又如雷贯顶的回来这个能量，好，回向给我自己，懂我意思吗？再一次告诉我自己，不要执着，不要执着，要看到自己是多么的好。那只有你自己开始接受自己的好，你当然可以怎么样，开始看到别人的好。人这么痛苦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太糟糕。